你敢信吗？一个快要离世的70岁老头，竟被年轻女护工迷得神魂颠倒。貌美护工受尽羞辱，非但不逃离不报复，为啥还每晚偷偷给老人喂药酒？谁能想到，本应等死的退休老金，晚年竟被年轻女人撩起无边欲火？他天真以为是自己晚年命犯桃花，遇见了真心待自己的红颜知己。可直到深夜撞破惊天真相，才幡然醒悟，眼前贴身照顾他的女护工，竟是当年被他亲手毁掉的准儿媳。他靠近从来不是深情陪伴，而是精心布局的炼狱复仇，只为让他困在欲望与愧疚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点点被活活煎熬殆尽。这剧不是杜撰瞎编，是韩国名导林庆珠封神大尺度复仇猛片，酒吧恶行，下药催情，葬礼鬼事，铁轨轻生，镜头全程高能窒息，撕开亲情伪装的自私嘴脸，扒光人性最阴暗的欲望与执念。今天带你一口气看完韩国禁忌复仇神作《欲望之花》。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你第一眼看过去绝对是社会精英的顶配模板，早年当了一辈子的校长，在当地德高望重，退休后名下房产无数，银行账户多得数不清，膝下有一个温顺乖巧的儿子。至于容貌嘛，这人上了年纪，虽然头发灰白，脸上沟壑纵横，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总是带着一种不容侵犯的威严。可惜啊，命运总是喜欢在最高潮地方一巴掌把人扇醒，老金的儿子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车祸身亡，唯一的独苗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让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老人一夜之间垮掉了。本就心肌梗塞住院的他，又被查出大肠癌晚期，屋漏偏逢连夜雨，医生告诉老金准备后事吧，快的话几个月，慢的话听天由命。老金不信，命直接连医院都不住了，在空旷的大宅里数着地平线上的落日数，日子一天天坐着等死。可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了，腿脚不便，走路得扶墙，饭做不动了，身上这痛那痒也没人给他上个药，无奈之下他只能通过中介招聘私人护工，一个叫金莲的女人来应聘了。这个女人一出场，整个画面就变了画风。26岁的金莲虽然只是素颜穿了个家居服往大院门口一站，但那股清冷和倔强的眼神让老金一下子愣住了。这姑娘好看的不像话，肤如凝脂，腰肢纤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像是会说话。更让老金惊讶的是，这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眼神里有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般的清冷，不卑不亢的让人莫名想要靠近。接触没几天，老金就对这个护工开启了地狱级试探，老厌食，挑剔他做的饭不合胃口，直接掀桌子，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摔盘子。他甚至在半夜里故意摔倒，弄出一身伤，想要看他暴跳如雷，收拾包袱走人的好戏码。可无论他如何刁难，金莲始终像一潭死水一样平静，没有抱怨，没有不耐烦，只是默默地收拾好一地狼藉，热水带通好电塞到他被窝里。渐渐的，老金绷不住了，开始放下防备。他觉得这个小护工不是冲着他的钱来的，而是真心实意想要照顾他。在出租车上，老金把身边的亲戚晚辈都损了一遍，忽然转过头来盯着金莲裸露的小腿和圆润的膝盖，吞了口唾沫。他问他，金莲，你也是因为钱才做这种工作的吗？金莲抬眼，也有人是为了别的。那一刻老金愣住了，他第一次在这个清冷的女人身上看到了欲望的信号。金莲来了以后，老金的日子肉眼可见的滋润了，规律的三餐，准时准点的药丸，每天还有人陪着他晒太阳。更让老家伙喜出望外的是，金莲无意中在他家后院发现了好几丛已经枯萎的夜关门草药，这种草药在当地人眼里那是上了年纪的男人用来壮阳补肾的金钟罩。他直接问老金，院子里长夜关门了，我挖来泡酒给你喝吧。老金老脸一红，忙不迭的摆手，口是心非的骂他胡闹，70-80岁的老人家了，谁还喝那个？嘴上说着不要，背地里却悄悄的让金莲给他泡了一大坛子。老金这人吧，骨子里就是个顺杆爬，前脚刚喝完神仙酒，后脚就带着金莲去参加好朋友组的饭局，聚会上大家起哄让他老婆出来亮个相，老金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指着金莲说，这位是我的私人看护，朋友们都是人精，一个个用酒杯遮着嘴偷笑，一脸的我已看穿。席间热情高涨，有人便把麦克风递到了金莲面前，小嫂子你上吧。金莲也不推辞，一曲唱毕，全场掌声雷动。老金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拍大腿，那种这是我女人的占有欲和虚荣心就跟发烧一样蹭蹭往上冒。回家后，老金借着酒劲一把将金莲压倒在地上乱啃乱咬，金莲挣脱他的桎梏，坐起来只用淡淡的一句话制止了他，
되돌릴수가없어요，그래서잔이네요。
好家伙，妙啊！ 招不在高，管用就行。金莲这一手叫做近在咫尺，再不让我碰，就等着被停薪留职的极致拉扯。像是猫看着毛线球，既给文又不给你拆，把老东西差点掉成了翘嘴。经此一役，老金的精气神肉眼可见的旺盛了起来。他以前从来不照镜子，忽然开始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嫌这个皮肤太白了，那个眼袋太大了。他把以前压箱底的高定西装全都掏出来，怕显得自己比金莲矮了半头，竟然开始在鞋子里垫内增高。他还隔三差五亲自下厨做饭，炖了补汤给金莲送去。那个曾经在学校里说一不二的老头，如今在年轻的护工面前成了一个笨手笨脚的老舔狗，纯得像一张白纸。更玄学的是，在老金的积极配合和大量喝药酒吃补品的情况下，奇迹发生了，癌细胞竟然停止扩散，医生语无伦次地宣布，这简直是医学奇迹。老金喜出望外，立刻下令把那个曾经砸碎的中医药罐从仓库里搬了出来，让金莲把后院那些夜关门全都挖了出来，泡酒酿酒用量骤然加大。他一边猛灌药酒，一边心想，等到某一天仪式感就绪，他就能拿下这个美人，然后带着她过上神仙眷侣的日子。好家伙，不得不说，男人至死都是少年啊！眼瞅着老金距离抱得美人归就差最后临门一脚了，这天夜里他暗中精心布置完一切，喝了三大碗药酒，兴冲冲地准备冲向金莲的房间。可就在回廊里，他撞见客厅里没关紧的灯和门缝里的说话声，金莲和一个西装革履的陌生男人正在争执。那个男人自称是社会部的记者，桌上铺开来一块记录本，里头全是他对老金及家族所有阴暗史的调查记录。老金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他屏住呼吸贴在墙根上偷听，这才终于搞清楚了那个藏在金莲的温柔照顾之下的面目狰狞的惊天秘密。原来金莲是他死去的儿子的前女友，老金的儿子小帅在上大学时酒吧兼职，认识了当时在酒吧做陪酒服侍女招待的金莲。那个天真的傻儿子对金莲一见倾心，但老金在听说儿子的对象是个陪酒卖笑的女人之后勃然大怒，他动用自己当校长的全部人脉，找来几个小混混，在他儿子面前当场侵犯了金。而那个内心懦弱的儿子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惨遭侮辱，自己却无能为力，而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亲身父亲安排的。儿子心如刀绞，却无力抗拒父权的大山，最后选择与心爱的女人决裂。没过多久，他便在一场诡异的事件中车祸离世，身体被玷污，爱人含恨而终。金莲心里的恨意越深，她选择化身复仇女神，隐姓埋名出现在仇人的家门前，应聘照料的护工。试想一下，一听到这儿，老金刚才还满怀期待涨红的脸瞬间变得比墙灰还白，他的眼神里那团燃烧了一个多月的欲火瞬间被浇成了漫天大雪里的死灰。金莲不是他生命里的回光返照，金莲是来给他烧纸的。他颤巍巍地去找律师朋友，想要收回遗嘱把他赶走，可律师告诉他，您的大部分财产已经作为赠与公证转移到了金莲名下。老金颓然地瘫倒在真皮沙发上，这个平时能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老狐狸，在最后清算的这个晚上，却被一个年轻又满是工于心计的复仇女神全方位无死角的碾压。他手中的一切财富名誉，甚至这仅剩半年的残命，似乎也要听从金莲的布局。以前老金以为金莲爱的是他的人，慢慢他以为看在钱的份上也行，可现在他知道了，这个女人要的根本不是钱，甚至不是他的命，他要的是他在得知真相后从他嘴里亲口听到那声迟到的对不起。真相揭晓之后，剧情竟然朝着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方向疾驰了。老金不再等死，也不再配合吃药，他像一只被宣判了死缓的老狗，躺在豪华护理床上，一边大把大把地咽着药，一边用乞求的目光望着金莲。金莲坐在床头不慌不忙地给他擦脸，他问他，想死很容易，但是您想不想听一个从没听过的声音？老金眼神涣散，金莲轻轻地凑到他耳边，一字一顿地说，我从未恨过您的儿子，至死他都没有背弃过爱我的记忆。然后他顿了顿，等待三秒，把最后一个关键句子送了进去，但是您对不起我和他，没有煽情的配乐，没有撕心裂肺的咆哮，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让这个在象牙塔顶端教了一辈子书，掌控了一辈子别人的命运的铁腕男人彻底破了心房。他的眼泪无声地顺着身长的皱纹滴落在枕巾上，那几个字像是抽干了他所有的精气神，他所有的执拗和伪装。他终于开口，泪流满面地说出了那句迟到多年的道歉，对不起。他像在教堂告解，又像是在给自己死去的儿子留下最后的遗言。他说完后，整个人眼神里的光芒彻底消散了。几个月后，老金带着无穷无尽的悔恨，在家中安安静静地走完了自己罪恶而孤寂的一生。他等来了对不起，但他再也等不回一个可以重来的人生。他用自己被调教的无悔的晚年，亲手为自己前半生的傲慢 慢和残忍画上了充满遗憾的句号。你以为这就完了？这场复仇结束之后，金莲心里的执念不是被填补了，而是像一个被戳破的气球瞬间瘪了下去。他翻出老金的遗像，在他笑着的照片前比划了各种暴力画面，最终还是没有忍心下手。他觉得自己解脱了，可他深夜一个人走到铁轨上，失神地望着轰鸣的列车，想要松开手里的链子，把这副被爱情和复仇消耗到空洞的躯壳交还给生死。就在列车即将呼啸而来的时候，老金的鬼魂出现了，他那张老脸从铁轨尽头的人潮里剥离开来，冲着金莲微笑了一下，又轻飘飘地消失了。那个笑是什么意思呢？是大圣归来的放下了所有执念，还是恭喜我终于过来给你送行了？魔鬼的嘴角让你分不清这是在折磨你还是在超度你。真正的赎罪从来不是用命来偿，而是替那些被你辜负的人好好的把他在天堂的遗憾在人世绽放。看到这里，我对大结局最大的感受其实是震撼。很多人一提起这部电影，脑海中浮现的标签永远是十九禁、情欲片、裴色奇的大尺度突破，但扒掉那些所有引起质疑的性感噱头和床戏、欲望之花，真正的内核其实是一次关于人性二重性的残酷实验。金莲这个角色从头到尾都是分崩离析的，初恋时单纯得让人心疼，被伤害后眼神比冬夜还冷峻。当年老金找人把他当众做掉的时候，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陪酒女，他甚至没有资格搞到仇家门前去大吵大闹。面对深不见底的阶级陷阱，他没有像多数复仇故事的主角那样用暴力去冲垮一切，而是把美色和感情拿来当镰刀，一步步的将仇人拖进地狱。他赢了复仇，可他同样扭曲成了一件除了仇恨一无所有的复仇工具。许多观众骂金莲是心机婊，骂老金是死有余辜，但谁又想过最初的最初，金莲只是一个想要找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跟爱人生儿育女的普通女人。老金害死了他的爱人，耽误了他的青春，还不放过对女人最致命的侮辱。而这部电影的核心价值竟然是在片尾让傲娇了一辈子的老青蒜彻底的意识到我错了。全片最刺痛人心的莫过于导演的观察，真正的高位者犯错其实更容易的是妥协和补偿，绝不会轻易说出对不起三个字，所以能理解这份迟来的道歉的分量。父母之爱子，刚为之计深远，但你如果强人所难的介入子女的情感，甚至不惜动用下作手段给孩子的对象搞不正当关系示众，悲剧来了你缩头不再管，你无力挽回的只是儿子的命，葬送的却是孩子的一生。这时候你才忽然明白，片名里的夜关门寓意之一就是有些门一旦关紧就再也不会为你敞开。惊心动魄的复仇对决，终不及老金最后咽气时嘴角终于吐出的那句对不起。我想这个结局大概就是对知恶而行终将觉悟的最贴切的证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比聋子更管用的其实是犯错者从心底涌出的无限懊悔，因为在那一刻他将永远记住自己的罪过，这一世他辜负了太多珍视着他的人。愿他在轮回中还清债，做回那个配得上校长称号的人。好了，我是龙飞，期待我们下期相遇。